Broadmoor 教会的中文堂就是我的教会，我们下午聚会的时候我常来你们中间，现在没那么多时间了。然后呢，我愿主与你们同在。你们有谁昨天看球了？昨天晚上我没看啊。有谁今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看结果？哎呦 OK， 你们还不是很加拿大人。我早上起来我会看一看结果，对吧？然后我们都是移民，你会发现来到这个国家之后我们会经历很多的变化，有很多人开始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这是我们变化的一部分，我们开始进入这个国家，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我最近刚刚给我爸爸妈妈申请了那个来加拿大的这个旅游那个探亲的签证，刚刚申请完。申请完了之后我会发现，你会发现，我相信你们有很多这种经历，申请的时候有好多的要求，你要有钱，对吧？你要有好的记录，你要有合适的旅行计划等等，所有的一切，然后最重要的当然是有钱。但是无论如何，有一堆的这种需求和要求和标准放在那里，你要进入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些条件。那么我们看，今天看我们看的是我的题目是什么样的国度，什么样的教会。那么神的国度，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到底要求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当你符合这个标准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这个国度，成为其中的一员。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经常用的思考的方式，每当想到国家都是这样。但是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国度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国度都是设立很高很高的标准，然后当你符合这个标准你就可以进入。这个世界的思考方式就是这样。但是耶稣基督的国度不一样，他的国度将会打破我们所有我们人继承的那种思维模式，彻底的颠覆我们的价值观。所以他的国度并不是设立那么样一种非常非常高的标准，他对我们的观念是一种颠覆性。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句，他说在天上八福里面第三节里面，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虚心并不是我们讲的谦虚的意思，我们中文里面，而是意识到我们灵魂里面的那种贫穷，我们的缺乏。所以在英文的圣经里面会翻译成 poor in spirit， 我灵里面贫穷。我们的和合本圣经今天所用的这个版本的圣经是100多年前翻译的，那个时候现代汉语的很多的词汇都没有，所以会让我们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误解，因为这些词在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成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也就成型了，过了100年了。但是呢，现代汉语的新译本里面翻译成什么？翻译成心灵贫乏的人，它的感觉会比和合本更加的贴切。对今天的人，天国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并不是他自己觉得我心灵多么富有，他们恰恰是知道我自己心灵里面贫穷。这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其实人们并不认为这样的人有什么价值，通常人们认为这样的人是没有价值的，心灵贫穷的人。耶稣的时代里面，心灵贫穷的人常常也是物质上贫乏的人，非常非常贫穷的人。我们看看跟随耶稣的这些人，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在山上讲到上山之前的时候，那个跟随他的人是什么？有疾病的。然后那些人看到耶稣医治他们，他们就跟随耶稣。然后还有心灵贫乏的、绝望的、心里切切渴慕神，可是始终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面的人。按照犹太的律法，很多人都是被他们的宗教体系和系统排斥在外边，认为是不洁净的、不配的、不好的。耶稣时代的宗教不认可这样的人，他们喜欢心里面饱足的，他们喜欢那些觉得自己蒙受了祝福的，他们喜欢那些物质丰富的，因为他们认为物质的丰富是神祝福你的一个迹象。从某种程度上是真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不见得是真的，对吧？他们喜欢精通圣经的，我们可以试想跟随耶稣的这些人有多少是读过书的。我们看到今天的这种现象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常见的，甚至在很多的团体里面都是很常见，甚至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会不会排斥婚姻失败的人？ hard question， 很难的问题，对不对？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是不是认为很多时候认为弟兄比姊妹更重要？ hard question。 那么多姊妹那么热诚，而教会很多教会却不愿意，当然不是我们教会，我知道有一些非常非常传统的教会，他们却不愿意把他们放在领袖的位置上，因为他们不是弟兄。我们的世界的价值观重视什么，轻视什么，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眼光会被带到教会里面。但是耶稣的祝福从一开始就颠覆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需要真的明白主的教导，他的国度是给谁的，那个缺憾的却切切可慕的，神的国度是他们的。而当一个人说我有权利进入这个国度，有拥有进入天国的门票的时候，因为我一直知道如何去做，一直是虔诚的，一直多么多么好的时候，这恰恰证明了他失去了进入这个国度的权利。就像加拿大护照哈，你当你拥有一本加拿大护照的时候，他的说法是什么，这是一个 privilege 而不是什么，不是一个 right。OK， 你明白 privilege 和 right 的那种区别吗？OK， 我觉得很难解释，是不是？ privilege 是什么？永远不要当成你想当然的或必须拥有，我拥有的权利，不是这样，而是一种特别的，一种很美好的东西给我。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不同之处，跟这个社会的价值观那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的社会是有什么？是有阶梯的，像金字塔一样。今天的最民主的西方社会其实也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我们人类宗教也是这样，通过你的修炼，通过你的虔诚，让你在攀登神国度的阶梯上走到某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或许靠神很近，让你觉得很好，或许像另外一些人靠神很远，这些人觉得不好。但是耶稣说天国不是这样，天国不是关于你的位置在哪里，天国是关于你面朝的方向，朝向哪个方向，是关于你里面的渴慕。你知不知道你里面是贫穷的？是关于这个。彼得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是不是？他离耶稣很近很近很近很近，但是当他否定耶稣的时候，他就站在耶稣的边上，耶稣转个脸来看着他，他说我不认识他，是不是？那个时候他离耶稣很近很近，但是他其实离耶稣很远很远，对吧？但是当他当主死了复活以后，彼得完全的失去了对他信仰的那种追求，他选择回到加利利，回到他的家乡打鱼。他回到加利利重新开始打鱼，耶稣在岸边呼唤他，他离耶稣很远很远，但是他选择从船上跳下来，在水里面跑，跑向耶稣的时候，他离耶稣很远很远，但是他开始离耶稣很近很近。神的国度从根本上而言，不是你的权利，而是什么？而是恩典。恩典意味着不是你靠能力换取的，不是靠才干得到的。神的国度是恩典，是一个礼物，是神他选择给那些渴慕他的人。所以正像耶稣所说的，他说不是我拣选你，不是你们拣选我，而是我拣选你们。耶稣说，我在神学院的一个同学叫 John， 他也是一个牧师，他在卡尔加里的一个教会里面牧会。他的爸爸是牧师，他的童年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他的爸爸和教会里面一个女童工发生了不正确的关系，很悲哀的事情，不合适的关系。他的妈妈知道了，然后后来教会也都知道了。这件事发生了之后，他的妈妈和他爸爸离婚了，然后爸爸失去工作，教会不会要他，然后他也离开了那座城市。所以 John 一直是跟他的妈妈长大的。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非常非常大，因为他的少年阶段，所以一直受这个事情的影响，他会刻意的表现得很乖，刻意的表现很乖，因为他的爸爸不乖，哎，所以他参加教会的服务，带儿童主日学，做很多很多很好的事情，假装自己是个好基督徒，乖的基督徒，替他爸爸。但是他其实他的里面已经失去了信心，那里面很难相信。 我记得教授是这样说，他说他对爸爸感到愤怒，因为他认为他爸爸失败了，他要做得更好，让所有的人都认可。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却越来越空虚，越来越空虚，他失去了信心。教授随后做了很多的事情，当然是悄悄的，教会里面的人不知道，他会吸大麻，他会做一些事情去填补他内心的空虚，因为他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宗教，然后他试图用他自己的宗教，用他自己的行为去证明自己，证明他爸爸，他在替他的爸爸承受痛苦，替他惩罚自己。很多破裂家庭的孩子都会这样，当我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有的非常非常叛逆。但是当 John 他试图建立自己的宗教，试图证明自己的时候，他开始明白自己里面的空虚，这种空虚让他害怕，为了填补空虚，他又继续做更错的事情，做了又责备自己，责备自己之后，然后又要假装在人的面前装得自己很好，假装的人很可怜。就要回到 N 年是成年以后，他去看望自己的爸爸，他明白，他说按照主的教导，他需要去原谅他爸爸，他需要去原谅他爸爸。可是他看到爸爸，他爸爸的时候，他心里面格外的焦虑，他又燃起了已经隐藏起来那种愤怒。他跟他爸爸说了他有多生气，他爸爸是这样说，他爸爸告诉他说 John 你不需要原谅我，但是你只需要知道我爱你就够了，你需要知道我爱你够了。然后后来他爸爸跟他分享了后来发生的事情，过了十多年，他爸爸重新的成为了牧师，重新的被教会认可，然后他爸爸从失败中走回来。当然我们并不需要去考虑他爸爸经历了什么，这一定是很难很难的历程，非常非常难。但是这件事情对 John 而言，他是重新的更新，恩典胜过罪，胜过软弱，胜过所有的失败。而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站在恩典之上，我们才能明白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来这里是不是要寻找一个好的宗教信仰？ No。 我们来这里是不是寻求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寄托？ No。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因为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尝过那个恩典的滋味，而一旦你尝过之后，你不会忘记。这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恩典。我相信这样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对待其他的人。我们是给自己建立一个高高的宗教的篱笆墙，说你不配，你不配，你可以进来，是这样呢？还是降低我们的篱笆，用恩典来对待凡是来到我们中间？这个篱笆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高的道德要求，是不是？但是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篱笆墙？最近一个月里面，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有好几个基督徒弟兄姐妹都来到我跟前，有两个人实际上，然后到我的跟前来说 David 牧师，我要跟你说说另外一个人的属灵情况。两个人，我在教会里我不敢讲这个 right 因为我是我们教会的事情。然后这样的事情我告诉他们，我说你在讲其他人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I don't want to know， 因为神的国度不是你来判断的，你没有决定权，我也没有决定权，牧师也没有决定权。决定谁配进你的国度，我不论断别人，我甚至学会不论断自己。所以如果你们有人觉得自己可以判断别人的属灵状态，那本身已经是一个问题了，是不是？如果你们愿意说我的状态，我有些东西我想跟你分享我的事情，我会非常非常欢迎。我跟那两个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我跟他说，但是一旦我意识到你在论断的是别人，甚至你在论断的是自己，我也会打住你。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爱的缘故，我爱你，要爱我教会。我记得我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候，是我最失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祷告最迫切，也是我里面最贫穷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祷告中总会想起自己有犯过多少错误，自己有多么不好，我祈求宽恕。但是每当我那样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我的脑海里面，我闭着眼睛，我的里面都会出现一张脸孔，笑着看着我说 I love you， 很多律队。我说我不好，我错了，我希望改变。主求你帮助我，主还对我说 I love you。 我说我是个罪人，我软弱，我失败等等，主不说话，笑着看。我甚至生气，我愤怒，我说主，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案， Help me、哎、我需要有一种能力或者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你只对我说我爱你，这有什么用？主还是不说话。这么多年了，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情，主所对待的是我心里面最深的那种焦虑，而这样的焦虑恰恰是真正阻碍我认识神的，真正阻碍我认识神的。因为这样的焦虑，我会在人前假装自己是好的，假装。因为有这样的焦虑，我会跟人说我读了五遍圣经，好，别人说哦，你信主之前就读了五遍圣经， good good Christian。 No， 我生命里面有阴暗的一面，没有人看见。我感觉好些了吗？当我假装在别人面前很好的时候，我感觉好些了吗？ No， 从来没感觉好些。只有当我明白这些所有的挣扎的背后是对主的渴望的时候，说主我需要你的时候，神的国度的大门向我打开。福音，每当我们说传福音的时候，教会的使命是传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是好消息。我听到过很多基督徒传福音，你们听没听过这样的版本？信耶稣你上天堂，不信耶稣你下地狱，有谁听到过？感谢主，你们还在教会。我们并不是从神学上去判断它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是它好像完全违背了神的那种慈悲和怜悯的心意，不是好消息。我认识的一个牧师，他说他小时候的经历，他生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爸爸是个牧师，他管他非常非常的严。当有一次犯错的时候，他爸爸的惩罚是这样，把他全身脱光，然后拿着把他举起来，然后他们家后面有个壁炉，把他往那个壁炉上放。我那个我认识那位牧师朋友，他说他感觉到自己后背上的汗毛在被火烤焦，孩子吓坏了。然后他爸爸跟他说，如果你不断的犯错，有一天你面对地狱的火的时候，比这个还厉害。这不是福音。Right. 但是你说是神学上他会引用圣经 of course， 但是这对我们而言不是好消息。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故事，我都感到伤心。我们人会设立那么多的条例，我们去诠释神的意思，把神的意思解释成我们认为是对的东西。但是耶稣来了，耶稣说你不需要为这个东西忧虑，我给你恩典。他带着善意和爱来对待我们，也让我们在这种爱中学习，带着同样的善意和爱对待其他的人。这是好消息，这是福音。这样的福音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说清楚的，因为它是爱，是你在生命中的一种经历。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就好像一块冰，我们都是那个冰，硬的，外头下雪，刚打出来那个冰，边上带着渣子，硬的会割手。当你把这样一块冰放在屋子里面的时候，你看到它慢慢的滑落，那个棱角慢慢的不那么尖利圆下来，然后慢慢的融化掉。它不是像一个仿佛是一个愤怒的父亲一样用棍棒试图来改变我们，而是带着不义的爱等待，温柔但是却坚定，慈爱有心。我的个性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缺点。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的老师就说过，他说这个孩子特别特别粗心。我从来不明白我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从来不明白我为什么是这样的。好比今天考试，我会遇到这张考试卷的这面是非常容易的题，那面是非常难的题。老师会期待你把容易的全都做对，难的可能会做对一些。That's good， 我会所有的难的我全都是对的。但所有的容易的我一道都不对， 我跟你说的时候不是我开玩笑夸张的说，我在我的经历中真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老师疯掉了，我老师，我爸爸打我 ，right？ Anyway， 我看到难题的时候有非常强烈的兴奋，我的特点是，我看到那个难的时候，我说哦，总算有我该做的东西了，我是如此的兴奋，把别人做的不做不到的我都做到了，但是别人能做到的我都做不到，哎，这就是我。我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现在他们也知道，因为有的时候星期天他们让我给做布里天，我一定会有错。布里天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后来他们再也不让我做了。Anyway， 我为此付出过很多的代价，考试不稳定，好的时候不得了，糟糕的时候最简单的东西都能错。当然，随着年龄的成熟，年龄越来越大的话，会好很多，因为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会 manage 这个东西，会处理，会好很多。但是我知道，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这样的人是被边缘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四平八稳，稳稳当当的人。中国文化喜欢这样的人，对不对？四平八稳的人。所以在我从小成长的过程，我责备自己，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这样。直到有一天，因为我的上学的一个需要，我做了一个 strength test， 是我的能长处的这种 strength， 有长处的这种，你看做了这样一个测试，做完一个测试，我发现一个重要的东西，我拥有我的 N4 是 passion， 我是一个很有情感非常强的这样一个人。 OK， 我是一个有激情的人，会兴奋，会带着激情做事情，这是神造我的时候放在我里边的。这样的人会有我小时候面对的那样的麻烦。我是这样的。恩赐是什么？是双刃剑，对吧？我要努力的避免它的负面，但是我跟你们说，我到现在我才明白，这是非常非常棒的恩赐。 I enjoy it， 我喜欢它。如果没有这样的恩赐，我可能不会站在讲台上成为一个护士。 right？ 我们人从表面上来说，往往从表面上来看待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事情，然后说这个不好，这个不好。我们看到的坏处往往比好处还要多，我们把这个叫做论断。但是你知道吗？最难看到的其实不是不好的，而是什么？而是好的。你爱你的孩子，你从他身上能看到那么多的坏处，但是你能不能坐下来有一天跟他说，我从你身上看到美好的东西是什么？那对他将会很重要。OK， 我们很容易去给别人诊断症状。当你到一个糟糕的地方、糟糕的家庭、糟糕的国家，甚至充满冲突的教会，是不是？我们很容易去看到它的症状是什么，但是你却很难从中看到其中美好的东西。当你没有办法看到其中美好的东西，你也就没有办法鼓励那个人。鼓励他把精力放在那个美好之处，看到让他成长。天国，当我们看天国的时候，天国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完美的人。天国不需要完美的人，因为完美的人也不需要进天国。当然没有完美的人，我们知道他觉得完美 right？ 他不需要天国。天国意味着我们这些有缺点的、有伤痛的、有缺憾的，在爱和接纳中连接在一起，我们成为完全的，我们成为完全。所以让我们重新看我们今天这八幅的圣经，我用的是新译本，我来读一下。新译本的圣经里面是这样翻译，他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这样的信息是颠覆性的，因为人类所建立的宗教是基于标准的，是基于一个门槛的，是基于你我的行为的，基于你我在社会上的地位， 在宗教体系中的位置的。但是耶稣说，天国是那些心灵贫穷的，他们意识到这些贫穷，并因为恩典才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全新的国度。我们设想一下站在耶稣跟前的那些人的那种状态，他们有很多的宗教领袖，有很多的律师、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听说耶稣的名气、他们的医治、耶稣的讲道等等，他们也去看看耶稣，他们更多是站在更远的地方看看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因为耶稣非常有名，他们也带着论断的眼光看着耶稣，甚至他们也会论断那些跟随耶稣的那些人。当他们听到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他们会怎么样？会嗤之以鼻。 No， 哎，他们会嗤之以鼻。但是我们的主在乎吗？他不在乎，他看到的是那些被排斥的、那些心灵贫穷的人，他们里面的渴望。这些人甚至仅仅渴望被接纳，渴望有个家，渴望明白自己是被爱的，渴望明白自己是可以被社会所接纳的，可以被医治，渴望有吃的，这样一群人。但是主不轻看他们，就说天国是他们的。对他的听众来说，这信息意味着我们每个人，或许我们很多人觉得我们生活里面我需要假装自己很强大，假装自己没有软弱，假装自己有能力，隐藏起我们生命里面的失败、软弱还有罪，我们需要这样做。但是在他的国度里面，在主的国度里面，你不需要这样做。我们的主体贴软弱的，他不向罪妥协， of course， 当然不是这样。但是他知道如何带领我们，他不论断我们，去除掉罪在我们生命中的权势。因为他，我们也学习如何彼此的接纳。在这个国度里面，随后的六个福分，除了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随后接下来的六个都是关于这个国度里面将要发生的事情。 OK， 天国是谁？是虚心的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是他们。中间加的那六个全部都是这个国度里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并不认为他是八种不同的人，我认为他其实是同一种人。我们来看，哀痛的人得到安慰，因为他们不被当作是可耻的，不被当作是被神抛弃的，而在这个国度里面是被安慰的、被爱的、被关怀的。那些温柔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被当作是软弱的，他们会因为自己的软弱而失去很多的利益，而那些强势的人才是得到的。我相信在中国比在加拿大显得更加的明显，对吧？今天强势的人才能得到东西，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那些温柔的他们不被当作软弱的，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弱小而失去，相反因为他们的弱小温柔而要得到赏赐。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他们在主那里将会得到满足，因为他们会在这个国度里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公义。这个公义不再基于律法和论断，而是基于爱、恩典和神的慈悲。怜悯人的人要受怜悯，内心清洁的，他们眼中没有污秽。当这个世界的人看到的都是黑暗的时候，都是罪恶的时候，他们看不见神。而只有最纯洁的那些人，用最善意的眼光，才能看到那些被称为罪人他们生命中的美好。祝福他们看到黑暗中的光，他们必看见神。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他们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因为这样的人神国度里到处都是这样。这个国度非常非常的特别，不是吗？它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颠覆。所以我们再回到最后一个祝福的时候，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我们常常觉得他们是一群殉道者，是一群特别特别的人，一群受到迫害的人。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指所有的在这个国度里面的人，包括我，包括你们，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为在这个国度里面，你一定会面对价值观的挑战。那个世界上你可能不需要面对很多价值观的，你觉得大家伙都是这样，我就这样。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一定有挑战。 这些挑战会导致你面对被逼迫的状况。耶稣说他来到会让这个世界起冲突，这个冲突就是什么？因为天国的价值观一定会和我们里面的旧的价值观发生冲突，这个冲突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里面的自己和自己的这种挣扎，有的时候是我们和别人的，别人带着旧的价值观来判断我们的行为，我们一定会产生冲突。哎，我认识一位华人教会的牧师，他跟我讲了他的这个经历。我们知道我们华人教会一般相对来说比西人教会更加的保守一些，这些保守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哎，但是也有很多的有的时候那个他对一对年轻人举行婚礼，按照结果在结婚前对方提出要提前结婚，为什么？怀孕了。 OK， 当然我们所有的教会不管是华人教会西人教会对性方面都有很严格的很高的价值观，但是接下来该怎么做就是一个问题了，对吧？他的教会里面一个长老开始找这位牧师，后来知道了这个事，为什么他提前结婚，因为婚期可能在教会里宣布了，大家伙都参加他的婚礼。这位长老跟这位牧师说，挑战这个牧师，认为这个牧师做的不对，这让这位牧师非常非常困扰，因为他的心里面有两个非常矛盾的价值观，第一个价值观宽恕与恩典，第二个价值观罪与羞耻。牧师他选择站在恩典一边，长老选择站在罪一边，长老说他们错了，哦耶，他们错了。长老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以后怎么样能管得住教会里面的年轻人，那牧师朋友跟我说 come on，你不那样做你也管不住教会里面的年轻人。 OK， 我这样说我拿这个开一个玩笑，但是我并不是对这个东西有妥协， right？ 我也有很高的价值观在这边。但是有一件事，当这类年轻人他们已经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选择是祝福他们，给他们机会，不要羞辱他们，是不是牧师在道德上妥协了呢？
No，
我这位牧师朋友他在为义受逼迫。你若是真诚的追求你的信仰，你的生命里面一定会有，不见得是这样的事，一些事情让你的心里面会有这样的挣扎。耶稣我们的主是为天国的君王，他的做法他的教导价值观将会在这个世界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引起冲突和挑战。凡是带着这种价值观生活的人，就是天国的人，都会因此不被理解，一定会有经历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被人轻视轻看。但是你若是跟随耶稣，你知道里面是甜蜜的，因为你看见了那个别人没看见的东西，你为此而付代价，因为主挑战这个世界，我们跟随他同样也会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但是这才是改变这个世界拖住这个世界的爱的力量。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他的国度，不是我的国度，不是你的国度，是我们的，是他的，好，也是我们的国度，但是权柄是在他的手里面，对吧？他的国度意味着不是按照我们的文化传统宗教和价值观而存在的国度，这个国度也不是未来的，而是现代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耶稣在这个时代的代表，而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是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主说国度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教会应该是怎么样？每个教会都需要思考，我们的教会应该是怎样？是不是别的有一个教会告诉你，你应该这样，你就这样？或者某一个传统告诉你，你一定要这样，然后你就按照这个传统去做 follow everything， 不去想那么到底是什么应该是指引我们教会。只有我们的主，只有当你面对充满挑战的处境里面的时候，你发自内心的问自己说，如果是主耶稣在这里的话，他会怎么做？应该是这样的。 我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教会里面，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我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被论断的，经历过被排斥，经历过很多很多这种负面的经历，有的是被家人，有的是被工作的地方，有的是被某个地方那个圈的一个群体，甚至有的是经历过在教会里面经历过一些负面的经历。但是我要说的是，不论你在哪一个教会，你一定会面对一些冲突，这些冲突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原则性的冲突，但是每当这样的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发自内心的问，我们跟随的是谁？是教会的长老、牧师，还是主自己？什么？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天国的 DNA， 天国的基因是在哪里？就在这华府里。任何一个教会，那在这里面成长的话，他就会蒙受很大很大的祝福。而任何一个教会，当他面对最后成为一个宗教的系统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愿神祝福我们 UCBC， 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好吗？